好，我们把19卷啊，良品蛮比较算是难的啊，良品算是告一个段落。今天要入到第20卷《横切提薄品》，这一品是一个桥段啊，是一个衔接到后面，再谈阿底拔之相的一个桥段。所以我们入横切提薄品之前呢，把上个礼拜没有再读一遍的这个般若30愿啊，它的愿的内容稍微再看一下。所以各位呢，方广经的话呢，就打开768页，768页倒数245行。这论的话在2811页，2811页。我们主要看他文的那个38愿的标题哈。各位看到，如果是2811页，你就看从第一行开始哈。那么《方广经》768页的话呢，就看到倒数246行。前面6个愿呢，是讲6度的别相。第一个是行檀罗波罗蜜时呢，若见众生饥寒冻饿，衣服必换。所以依着缘尽的因缘，他就转心向法呢，然后发起般若的大愿啊。这是第一个，依着檀波罗蜜的修行心，发起愿众生远离饥寒冻饿，衣服必坏的匮乏相。第二个呢，在你们只要找复次哈，我们上次也画过重点了。《方广经》就769页，第二个见众生，第二行哈，见众生杀生乃至邪见，短寿多病，颜色不好，无有威德，贫乏财物，生下减加，行残丑陋。希望众生因着这个因缘呢，而能够修诸佛法。成进佛国土，成熟众生能够远离这些恶的因缘事，这是行斯罗波罗蜜时候所发的愿。然后呢，再往后4行，行产提波罗蜜时呢，见诸众生互相嗔愤骂字，刀杖瓦石共相残害夺命。这是行忍入度的时候呢，见众生嗔恚增上，所受的果报也不如意呢。因此之故而发的愿。好，方广经翻到770页，第1行，心毗梨耶，就是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见众生懈怠不勤精进。懈怠，当然你看世俗地说还是圣义地说哈。如果是圣义地说的话呢，就是不修出世间善法，就叫做才叫做懈怠啊，才叫懈怠。可是呢，我们却很精进的去打妄想、做烦恼，这个就是懈怠的相。所以见众生懈怠呢，不勤精进，弃舍三乘，应该加上个菩提哦。所谓的声闻菩提、辟支佛，就是圆觉菩提跟佛乘的菩提、如来菩提。那么不追求这个三乘的智慧啊，而去放逸、打妄想、做分别，这些都是众生的懈怠相。依着这个愿呢，而愿修佛法，这是精进波罗蜜的相。然后呢，再往后看4行，复次行禅罗波罗蜜时，见众生为五盖所缚。那么如果被五盖障缚，就不能成就止观。然后呢，于是呢，就施于初禅乃至于四禅，慈悲喜舍，这个四空定的功德相。没有这些功德呢，心就散乱。心散乱的话呢，就不能够在所缘境上呢证到真如，证到真理，那当然就会取向分别了。啊，这个就是过失，这个是行禅罗波罗蜜的愿。然后呢，771页第二行，行般若度的时候愿是什么呢？见众生愚痴失世间跟出世间的正见，于是呢就产生所谓的外道或者是凡夫外道的62见，或说无业因缘，或说神常，或说断灭，或说无所有。所以自他共离这4个因缘呢，各执边见啊，各执各个边见。这个是看到修般若蜜的时候呢，看到众生的愚痴相，而这愚痴就是不了正因缘， 啊，不了正因缘，于是呢，为众生修般若波罗蜜。那么修成就之后呢，当然也是为了众生说法，所以底下呢就是合说六度，所以底下的文呢都是行六波罗蜜，所以底下就是总相所开出来的功德，前六愿是六度的别相功德。好，接下来倒数五行呢，这边说行六波罗蜜时呢，见众生住于三聚。三聚者呢，是指我们的善根。第一个当然是佛菩萨所抉择的，必正定聚，通常我们会加个正定聚啊。正定聚就是一定成就三乘菩提的，就是具有三乘菩提种性的。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信未成就，就是在华严经所说的实信未，如果信还没有成就，那么必邪聚啊，不是堕凡夫外道，要不然呢就是或上升或下沉，那就是所谓的邪聚跟不定聚。那么佛的愿呢，就是愿行六波罗蜜时呢，能够令众生远离邪聚啊，远离邪聚，乃至呢不闻其名，说啊，无邪聚乃至无其名。无其名曰唯识说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没有邪聚的名言熏习，就没有那个思想，没有觉得哎呀这个三界六道的受身处有安乐之处的这种颠倒妄想，这个叫做无其名。没有这种求不善道啊，乃至于会以现前果报为安乐受这样子颠倒见的邪见的思想，这叫做无其名。好，那么这是第七个愿。好，翻过来772页呢，第八行，行六波罗蜜时呢，见地狱众生、畜生、恶鬼中众生。前面是见因，没有三乘菩提，当然就会堕到三恶道、六道轮回的一果了，所以这边就讲果了。见地狱众生、畜生、恶鬼中有种种受苦的众生，这是第八个愿，希望呢往后的般若净土呢没有这三恶道的果报业趣啊。所以前面是愿业因清净，这边是愿业果清净。那第九个愿呢，见六波罗蜜时呢，行六波罗蜜时呢，见是大地诸物经济山林沟坑汇恶之处，就是地不平整。地不平整主要是指那个心地，众生的心地，因为我们唯识见说呢，这个依报世界因为众生共业所成，而共业当然是心王心所原见的设法共业所成的这个依报世间。那么你要能够亲近大地，那当然就要亲近心地了啊，所以这个是有果之因哦。这是第九个愿。那么第十个愿呢，行六波罗蜜时，见是大地纯土，无有金银珠宝啊。那么表的圣义地是大地，是指心地，心地纯土就是说不见自性，不能够显露他的发耳真如的自性，无有金银珍宝，不把这个父母生身呢当作是学法的道器啊，却依着我们的五蕴呢在着生灭见，升起实我实法的执着，这就是无有金银财宝。那么常时呢不见真如啊，依于五蕴生种种的受作想，然后呢造作三恶道的业因呢受诸果报，这就是大地纯土的意思。土的意思就是执着了啊，执着染污了啊，执着有漏了，就叫纯土相。那么第十一愿呢，方广经773页，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有所恋着啊，有所恋着。这个恋着当然就是指我执跟法执啊，这是两种执着。因着前面的因故呢，七八九十的因故呢，所以呢对于自己的分别镜像呢有所恋着，不管是分别自体或分别镜像都有所恋着心。这是第十一个愿。那么第十二个愿的所缘呢，是见到当时佛陀所在的印度呢有四姓众生。我们纵使汉人没有所谓的四种姓，但是也有所谓的科层体制啦，社经地位啦，乃至有些族姓的高贵，还是有这些分别的。所以这个四姓众生指的就是这些种姓的贵贱的分别心 啊，见四心众生，所谓刹帝利、婆罗门、毗舍跟首陀罗。你见到这些四心不平等见的时候呢，就希望往后的般若净土远离这四心的分别心。所以他说啊，以后般若的国土呢，众生无四心之名，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啊，这是第十二个愿。那么第十三个愿，最后一行说，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有下中上，下中上加，那个加就加两个字，就是烦恼，会有上品的烦恼、中品的烦恼、下品的烦恼。那么上品的烦恼就是猛烈的、粗的，下品的烦恼就是细的、软的、不容易消除掉的。啊，所以下品并不是为并不是弱的意思，是维系不容易除掉，上品反而是比较容易除的，因为它粗猛啊，粗猛我们众生也会引以为苦，所以见到那样子的烦恼呢比较容易处理，可是下品的烦恼就不容易处理啊，所以这里是约着众生粗细不同的烦恼相，而希望众生在未来的般若净土呢能够远离烦恼的系缚啊，这是第十三个愿。第十四个愿就是见众生色的分别啊，行六波罗蜜时见众生种种别异色。不晓得当时佛陀是有先知先明齁，他看到我们现在的各个民族之间，你看不只是种姓的问题啊，连肤色也是个问题。我那天看到一个电影呢，是谈到美国在争取男女平权，他们那个城镇就只靠一个矿石工厂。那么原本呢是只有男生在工作，那后来呢有女生去争取工作权，有些单身家庭嘛，单身妇女她也要去争取工作，结果女生到矿石工厂就被那些男性矿工欺负性骚扰，那么一直到有一个女主角出来争取啊，找到一个律师帮她来抗告，那这个变成美国争取女权运动的一个判例。所以我们人众生的分别心这个很显见的差别啊，见众生种种别异色，这是见色起的分别心。希望我们尔后的般若净土呢，见众色呢都是端正净洁，妙色成就，自心也不会产生分别见。这是第十四个愿。第十五个愿呢，在文字上看起来比较奇怪，见众生有主，那个有主呢就是有成见啊。当然呢前面讲的都是各种成见呢，这个主者就是主宰意识。如果我们众生呢主宰意识增盛呢，就会想要去改变别人，改变环境，而不晓得从自己呢自信见分别起，乃至于会崇拜自己的成见，自己的偶像。所以他说啊，不但我尔后般若净土的国土众生呢无有主名，乃至无异形象出佛法王。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拿给基督教看，他每次就说我们跟一般的民俗宗教一样是拜偶像的，其实我们用偶像来象征什么，象征各种的信德修德啊，用佛的形象来表信德，用菩萨的形象来表修德，所以见到各种的形象应该要见到各种功德，而不是膜拜那样子的一个泥塑木雕的偶像，乃至于呢以自己所信奉的呢为殊胜而去轻慢他人啊，这个呢这个分别心才是最重要的主见啊，那个成见才是应该要去除的，不在于那个有形象的偶像的问题啊，这个是在这边看到的关键。第十五个愿。好，第十六个愿呢，见众生有六道别异，因为六道呢是一个果报相，果报相是因缘力的成熟，所以它已然报尽，就没有所谓的善恶的分别。关键是在于这个果报相当中继续在造的新业引发的有漏因，未来的成熟相，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业因呢招感现在成熟的一所果报，这个不是可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众生皆有佛性，意思就是说只要他所缘清净，纵使他这一生是下劣的果报，他也一样可以往生净土啦，或者是成佛作主啦，开明心见性啦，开悟成道啦，这些因缘都不因为六道而有别异的啊，不因为六道而有别异的差别。所以这是由因之果啊，由因之果。 啊，看到因的差别，知道果上面呢是无有差别的。啊，这是第十六个愿。好，第十七个愿，前面讲到六道呢，就接着讲四生了啊。这么六道当中呢，各个有四种软胎湿化四种生因缘。那么各种生缘呢，都是本愿力故缘成就的相，这也不是谈他的佛性的高低。所以约佛性的究竟见来讲的话呢，四生也 无有差别。这是第十七个愿。好，第十八个愿在七七五页最后一行哈，见众生翻过来无没有无种神通。没有五种神通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六根不明利，我们的六根呢不能够见到无量劫的全般实相，都只是偏取我们今天的色根缘尽的有限，把偏取的有限的范畴当作真实，这是没有五神通的过患。可是当我们能够得到如佛一样的五神通的六根明利之后呢，我们所见的是一个真实的缘起。那么你能够见真实缘起呢，就不会生自信见，乃至于不会骄慢于他啊，起嫉妒心啊，这个骄狂呢、啊，不随喜心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六根明利不见缘起的过患。这是第十八个愿。第十九个愿就是受断食的过患。如果我们还依赖这个色身有受断食的话呢，那么如果我们受断食的长养，就有大小便患、大小便利的过患。那么为什么大小便利是过患呢？因为呢它是需要代谢，而我们依赖这个代谢养这个生命，就会有许多的病啊。我们必须要吃东西嘛，病从口入，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四大不平等的因，都是因为大小便利的过患而来啊。这是第十九个愿的所缘。第二十个，见众生无有光明，光明表的是智慧啊，表的是威仪的端正洁净所表现出来的威仪庄严跟内心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讲光明有两种光，一种是身光，一种是智光。身光表的是威仪，因为你内证什么样子的智慧，外现威仪就会跟它相称，而内显的呢就是那个智光。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佛有两种光，一种是这个常光啊，或一巡或无量或无量游巡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光，放光就是特别的因缘，常光就是他经常保持的那个头光跟身光。那么他特别因缘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从眉间放光啦，从齿放光啦，从这个身体心脏的部分呢腕肢的地方发光啦，或者是手肘啦、膝盖啦，各个因缘呢都有个别的因缘。所以那个光明呢，就是说它有通相跟别相。通相就是它的威仪清净，内外显它内证的思维，这是常光。那么如果特定的因缘，它特别要讲某一件事情的话呢，就会在那个特定的因缘上去放光，把那个因缘相呢讲得明明白白。所以这些都是用光明相来表的功德。那么见众生没有这些智慧，外也不现这个威仪啊，不了解缘起，不能够显露出智慧的德相，因此之故呢，以这个作缘来发起般若的第二十个愿。好，第二十个愿，第二十一个愿呢，这个光明是指我们自体的光明。那么日月时节是依报世界啊，依报世界也没有日月时节岁数之名，就是对于这个时空的幻觉呢，希望他承诺般若净土的时候呢，也应当要能够消除掉。这是第二十一个愿。好，第二十二个愿，见众生短命啊，见众生短命。所以呢，前面有光明无量光明的愿，见众生短命，就希望能众生能够得无量寿的果报。所以光寿无量大概也不是阿弥陀佛国的专利，对不对？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因为见到21万佛国土的庄严，取其最殊胜的呢，合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庄严里面，包括在内。好，这是第23个愿的所缘。好，第22个，第23个呢，是见众生无有相好。因为呢，这个佛菩萨都有32相、80种随心好， 这些呢就是福德最殊胜的果报相。也就是说，众生的福德呢并没有办法究竟圆满，所以福德是有匮乏的，就希望他们能够内具福德，外现相好，未来的般若净土能够有这样子的德相。这是第23个所缘。第24个，见众生离诸善根。那么所有的善根呢，当然是推三七道品的信、净、念、定、慧五种善根。那么广说呢，就是三界的25根呢，这25根呢都能够作为成佛的依止，而不能够变成我们流转的依止。所以转这个善根的依止而能够成就圣道，是希望未来般若净土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这些善根。这是第24个愿。第25个愿，见众生呢有三毒四病。这三毒当然只是贪嗔痴了，而四病呢就是四大不平等啊。这个水火风就产生冷病，水呢不平等就产生冷病，火不平等就产生热病，风不平等就产生风病，三种等分增盛，就所谓的杂病。杂病就是地大增盛，地的意思就是执着啊，执着。好，这是第25个愿。第26个愿，见众生呢并不好要三乘菩提，所以呢而后在般若净土当中呢，不但见众生呢这个追求菩提呢，而且无二乘之名，纯一大乘，都跟佛一样去追求一佛乘的大菩提。这是第26个本愿。第27个愿呢，见众生以有所得的心，恃才傲物，自惭啊，自骄盛而轻毁于他人，这个叫做增上慢。这叫增上慢，为正说正，为德说德啊。这个是27个愿，希望众生在般若净土的时候呢，都能够弃舍这些增上慢，有所得的心。第28个愿，啊，他说啊，这个行六波罗蜜时呢，应作誓愿：若我光明受量有量，增数有限，当作誓愿，我行六波罗蜜时，尽佛国土，成就众生。啊，我做佛时，令我光明受量无量，增数无限，乃至尽一切种子。尽一切种子就是成佛的意思。从因地，从往生般若净土到成佛的过程，从因到果，都能够光受无量，增数无限。增数无限呢，在对读到阿弥陀经就知道，增数无限所指的是他的声闻，就是眷属。不只是佛的光受无量，他的眷属也一样增数无限啊，增数无限啊，近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人民呢，都成圆觉呢，也不可能够计量其数，是指增数其限，增数无限的意思。好，这是第28个愿。第29个愿，他说呢，若我国土有量，当作是愿，随而所食，行六波罗蜜，尽佛国土，成就众生。我做佛时，令我一国土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一样。这就是显现佛究竟的国土呢是平等的，无有分别的，你不能再去区分东西南北啊，各个净土的差别相啊，令我国土等一切佛土啊，等一切佛土。这是第29个。我们上次也是结归在第30个愿。30个愿呢是对治我们有相修的而起的疲厌心，希望能够我们继续在佛果之后呢，成就果后的普贤行啊，以空众生相呢来行无量劫的菩萨道。那怎么样去做正意念呢？在七七九页方广经七七九页最后第一行说，因如是正意念，怎么意念呢？生死边如虚空，众生心边亦如虚空。世中呢有一个话没有说，于是之故呢，佛的智慧也无边如虚空。所以佛的智慧呢，都是应众生缘而发生的。所以一切呢，就如虚空一样，无边际无量。所以实无生死往来，亦无解脱。没有系缚，没有解脱，无缚脱系缚的二边，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尽一切种子的功德。由此之故的正意念呢，而能够消除一切有相想啊， 对治我们的疲厌心。这个是波尔的30个大愿啊，30个大愿。所以希望各位，不管你如果选择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波尔经也要受持这30大愿啊，所以也应当要随顺这30大愿，经常读诵受持正一念，为人演说，用这样子来信受奉行这个30大愿。好，因此之故呢，所有这30大愿都总归两句话：净佛国土，成熟有情。啊，净佛国土，成熟有情。净佛国土呢是自受用，成熟有情呢是他受用，这是二力的圆满功德。所以因此之故，在781页就进到第20卷以后呢，就这样子结前，啊，就这样子结前。好，我们就往后翻。自论的话呢，就翻到四合天品啊，这个卷75的2823页啊，请看到这篇经文，因为这经文不算难哈，我们先看经文，而且很短啊，我们再来看看论文。那么《方广经》呢，叫做《恒伽提婆》，恒伽是这个印度四大河。像恒河我们比较熟悉，叫做琴且，那么另外有个河，那这个河叫做恒且啊，这个就是河的名称啊，印度四大河其中一条河的名称，但不是恒河啊。那么提婆就是天的意思啊，提婆就是天的意思，所以大智度论就把这一品叫做和天品。那么和天品呢，是一个优婆夷，是一个女子。这个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根据自论里面所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他的父母啊拜河神，向河神求子，而生了这个女儿，于是这个女儿呢就叫做和天啊，是这个因缘。好，我们看看这个品。恒伽提婆品第59，而是有一女人字，她的名字呢叫做恒伽提婆，在众中坐，是女人呢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何所不佛冒号。他怎么说呢？世尊，我当行六波罗蜜，取净佛国土啊，取净佛国土，当然呢也包括成熟有情。那你要成熟有情呢，应当优先以净佛国土，以自己的功德要自证，由此知道行菩萨行以什么功德为限。你如果自己的境界不能够向佛菩萨看齐的话，你就没有归功德力去摄受众生。所以你看啊，他发愿是从取净佛国土的自受用境界，你要自己成就如佛一样的功德庄严，才有威德力去摄受有情。由此可以知道，虽然一切无有隔别的次第，但是呢在因地来说的话呢，还是应当做次第想啊，以净佛国土为先。那个国土者是指自己的内证境界啊，要向佛看齐，以佛为典范，追求佛的智慧啊。所以他说啊，如佛般若波罗蜜中所说，那这所说当然是指前一品当中的般若30大愿啊。那么世尊既然为我们呢说了这30大愿，我也希望啊，随顺你为我教导的30大愿，我也这样子发起这个愿，就是净佛国土的愿。好，如这个经中前文所说呢，我尽当行这前面的30大愿。那么发了愿呢，用什么来表示呢？用供养来表示，用供养来表示。于是什么，尽其所有的供养具呢，庄严具呢，都能够上供下施。所以四十女人以金银花及水露生华啊，种种庄严供养之具。花者呢，在我们这个前文呢续品当中呢，大智度论就讲花表因地法行啊，花表的都是因地法行，像水就表清净心，香就表示戒定庄严啊，所以各个有它的表。那么花呢表的是因地法行，就是随上师所教的，我就这样的照做了。那么做的品味，做的功德力呢有高下，于是才有金花、银花、水生花、露生花种种差别。那么在后文呢，释迦牟尼佛呢是五花具足，而在这个恒伽提婆这个女人呢，只有金花、银花、水生花、露生花，少了一个是什么我不知道齁。那在经文当中各位往后都翻齁， 783页方广经倒数三行，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呢，以五花啊，以五种花来散燃灯佛上啊。那么这个恒伽提婆这个优婆夷呢，就以四种花啊，以金花为上首啊，来供佛，所以表示他的那个因地法行的功德还是不如释迦牟尼佛啊，是还是会有一点品位上的差别啊，这是一点点的这个差别相。所以各位要知道的，这个花不是那个有相的东西，那个花是因地法行，因为还是以法供养为上啊，以这个花来做表啊表征而已。所以以这样子的这个因地法行来庄严道场供养诸佛，下化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受用的功德呢，来教化一切的众生类。所以呢，金缕织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毛毯。那么为什么毛毯呢？就是地是不清净的，于是以金银线所织成的毛毯铺在地上。因为你去印度看就知道了，那个剑种啊，要去坐在那个椅子啊，或者乃至于地上呢，都要铺一个毛毯。那怕他的身体不清净的染污这个大地啊，都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有也无此之故，也是表用所谓的圣印量，那个金银织线所织成的毛毯就是那个圣印量。大家如果都同样依止于圣印量，大家自信是平等的啊，没有因为个人心地种性的差别啊。所以表示这个，所以金银等花呢表示上供，金缕织成的这个毛毯呢，是能够散佛上依这个佛的圣印量，能够布施众生，教化有情啊。于佛顶上的虚空化作四柱宝台，在续品当中讲的这个四柱宝台啊，四柱宝台，那四柱表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形成一个宝台？宝台是宫殿的支柱，为什么要有宫殿？宫殿是表一个说法处，而说法处其实不是为了说法这个人，而是为了要摄受众生，让众生有一个聚众的所在。而用什么心来成就这个说法的道场？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梵天所修的法行，而梵天呢，是我们这个世间主啊，是世间福报很好的一个天主。所以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修足这个福德因缘呢，成就一个四柱宝台，一个说法场，说法的场地，然后把它布置严好庄严呢，摄受众生在里面听受佛法啊。所以这个表法都有各自的意思齁，端正也好。那么这个恒伽提婆这个优婆夷呢，就具足修足这个因缘。第一个，他有因地法行的自受用境界；第二个呢，他也传讲佛的法教；第三个呢，他成就一个道场，摄受众生听佛说法。把这些庄严具呢都修集圆满之后呢，持誓功德与一切众生共之。他不是为了要标榜自己的功德，而是要跟众生共，那用这样子的功德呢，回向佛道，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希望这样子讲过，各位应当要把前面大智度论前面34品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我一直讲它是一个基本的大乘的佛学概论啊。你把这34品读到以后呢，而后读大乘的方广经典这些句的话，就不会有着相的问题，就知道啊，这些相上表的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有一个正确思维大乘方广经文句的一些这个典范啊，用这样子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时啊，世尊知是女人身心因缘，即时微笑啊。那么微笑呢，表的是这个他知道这个因缘呢，这个女人呢必当作佛，所以佛示现微笑相，就是要与人受记啊，与人受记的这个表征啊，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上路了，这个人呢已经有阿毗跋致相了。如果这个人已经成就阿毗跋致相，佛就现微笑的功德，就准备与他受记，这是前面续品当中所说的。于是呢，就如诸佛法啊，即时微笑如诸佛法，种种色光从口中出，青黄赤白红标，就是种种颜色哈，遍照十方，就出五色光，青黄赤白红。 是这个红大概是偏紫哦，因为赤就是红了哦。那么青黄赤白，那个红标大概就是紫。遍照这五色光呢，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环绕佛三匝，从顶上出，从口中出，从顶上入。表什么意思呢？口中光呢是出现这个雨叶，对不对？雨叶呢要能够跟你的意业要能够相称，就表示称性的意思，能够称性出现这个法语。所以这个雨叶从顶上入，表示称性，出这个五色光啊，出这个五色光。五色光当然种种所表呢，就是讲五道次第也可以啊，五道次第五乘菩提也可以。而这个所有的五道次第五乘菩提呢，都是称性而说的，所以从顶上入。顶上入呢也表示这是古佛传来，不是我个人所创的言说啊，也表这个意思，这是有传承的意思啊。那么而是阿难从坐起，右膝着地，合掌薄佛，佛何因缘为笑呢？诸佛法不以无因缘而笑啊。所以佛就告诉阿难说啊，是恒伽提婆姐，就是这位师姐啊，大概有这个意思，这位优婆夷呢，未来世中当作佛。那在什么时候作佛呢？他作佛的这个因缘呢，是在新秀节。各位都知道，我们大概读佛经大概知道，我们至少知道有三个节是很熟悉的。过去是庄严节，我们现在叫做贤节。庄严节有千佛，贤节有千佛，然后贤节千佛最后一尊佛是韦陀菩萨成就的佛。那么这个贤节千佛结束之后呢，下一个节叫做新秀节，就是这个节啊，就是新秀节。那新秀节呢，就无量佛会出世。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恒伽提婆呢，就以金华菩萨成就金华佛，所以他的佛号叫做金华啊。为什么？因为他因地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供的是金花啊，以这个因缘为上首呢，而后成就的是以这个修德改他的性德，所以佛号为金花，在新秀节当得作佛。那么生在什么佛国呢？阿难，是女人，婢女人身，受男子行，当胜阿处佛国，阿毗罗提佛国土中，于彼进修梵行啊，进修梵行。所以他成就佛国是在阿处佛，阿处佛的阿毗罗提。像我们今天呢，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中土。释迦牟尼佛的中土呢，他成佛的人世间叫做娑婆世界。阿处佛国的教化土，就是相当于我们释迦佛的教化土的娑婆世界，那里叫做阿毗罗提。阿毗罗提就等于阿处佛，他也一样有三千界。那三千界当中最适合成佛的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人间呢、啊，我们娑婆世界叫娑婆世界，他那里呢就叫做阿毗罗提。阿毗罗提，所以于彼呢进修梵行。所以我们说啊，上兜率，兜率表的是知足，下娑婆，那在东方阿处佛土就叫做下阿毗罗提佛土啊。所以所谓的现人身，人是个假名啊，不一定就是我们这个样子啊，所以应当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所谓的人间佛教，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恒顺众生，在你的因缘国土底下成就佛道，你应当要能够随顺你的众生缘，而在那个地方当时当处当地能够成就佛国土的因缘啊，不是特定的所在啊，不是特定的所在。所以我们只是执着今生，只是执着此土，只是执着此时这一生，这都不是佛的正确之见啊。不应当把眼前我们的所缘，应当把心量扩大，骗一切的所缘清净，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如的所缘境。所以在这个一切的因缘相当中呢，都能够修清净的三业六根的名利啊。于彼进修梵行，阿难，是菩萨于彼在彼国土呢，亦号金花，是金花菩萨。所以他因地修什么行，果地就承受什么功德啊。所以呢，于彼受终啊，他在那个阿毗罗提国土呢受终之后呢，一定是什么复至他方国土，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不离诸佛，就是生生世世常行菩萨行。因为他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所以他所生之处都是如来家，所生之处呢都是当成佛的国土。所以他说不离诸佛是这个意思，不离诸佛是不离他的自性觉， 不离他成佛的决心，不退转他的菩提心。所以不离诸佛，请旁边注明一下，是不退失菩提心的意思，不失坏他的本愿的意思。以不失坏，以不退转菩提的心，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比如转轮圣王从一贯至一贯，那个贯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一个小国家的国王，都可以称为叫做转轮圣王。所以转轮圣王有小国王，有大国王，大管道四大洲都归他管啊，小管道一个城邦啊，包括一个里长，一个里长也可以叫做一个小转轮圣王。所以只要你有领导权的，在当时都叫做转轮圣王。那个轮就是权柄的意思，能够使唤别人做事，有这个权柄的人都叫做转轮圣王。从一贯到一贯，那一贯者就是一个区域，一个他所管辖的所在。从生至终，逐步到地。逐步到地表的意思，在经上讲啊，佛有一种功德，因为他不忍啊逐踏地而伤害地上的虫蚁众生。所以在经上讲啊，佛踏地呢，离地啊，离地是指离地是指，那就有人说他像腾云驾雾一样啊。那当然经上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每次踏地呢，都有一朵莲花会生出来啊。所以是指是容莲花的所在。那表什么意思呢？表不是他真正不踏到地上，表不是他凌空而行啊。武侠小说有叫凌空微步，对不对？这是一种轻功，不是指这个意思，不要做那种很虚幻的想象。那个意思就是那个花表示因地法行，表示说他每一个踏地都作愿。所以经上也讲一句话，佛菩萨他的威德庄严呢，他每一踏地呢，地上呢虫蚁纵使被他无忌心踏死了，都会往生到一天的，就是他作愿，就是他每一个行住坐卧的这个威仪啊，他都会作愿啊。当我以无忌心造了这样的杀业之后呢，所受杀的众生呢，都能够往生善处啊，都能够往生善处啊。这当然是以无忌心造的业，这叫逐步踏地。逐步倒地的意思就是说，不以触恼众生的心去故造啊，这个为师的恶行。这是逐步倒地的意思啊，所以不要做虚幻的这个解释。阿难，是精华菩萨摩诃萨亦如是，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尝不见佛。所以不见佛的意思就是不见自性觉的意思，就不失坏自己的明了性，能够常观自己的觉性啊，自己的本性佛。就未尝不见佛，就是不失坏自己的本心啊。这个时候呢，阿难作诗言，作诗念言，是精华菩萨摩诃萨后作佛时，诸菩萨摩诃萨会当知为如佛会。这段话意思就是说，哎呀，当这个释迦牟尼佛为阿难这样的解释这个恒伽提婆果地受记的德相以后呢，他说这位精华菩萨做佛的时候呢，他也会开种种的法会，就是教化菩萨的法会。当时那个法会呢，就跟我们今天释迦牟尼佛为我讲般若经的法会一样。所以这边的所谓的如佛会，这个佛指的是我们当下释迦牟尼佛为阿难的般若法会，就跟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般若法会一样的庄严。这个是起随喜赞叹的心，所以在这里面你就表阿难他所修在此的功德呢，就是起随喜称叹菩萨往后呢成佛的时候呢，教化众生的庄严啊，功德庄严，他的功德具足圆满相呢，就跟我们当今释迦牟尼佛的佛会一样，等一无二。这是起随喜赞叹心啊，起随喜赞叹心。佛知道阿难这样的意义所念，就为他应可说啊，就告阿难言，如是如是，精华精华佛时，就是这个精华菩萨尔时做佛的时候呢，他会开种种的教化菩萨的法会，说在那里所教化菩萨摩诃萨的法会当中，当知为如佛会。阿难，是精华佛比修称无量无边，这有一个虚字没有说，这精华佛所教授的比丘僧，就是声闻弟子， 无量无边不可数不可称，若千百千万亿那由他，这个计数不可称量啊。他所教导出来的声闻弟子呢，是不可计其数的啊，不可计其数的，也就是说他的因缘是无不可限量的啊。那么阿难，是净化菩萨作佛时，其国土无有是诸众恶，如上所说，那个上者就是前面我们的梦行品的般若三十大愿啊，就如般若三十大愿，因为他在当时这个佛在燃灯佛所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在同一个法会一起跟释迦牟尼佛一起学习，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发起菩提心了，那么我在此呢为他受记啊，都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好，这里就是说金华佛成佛的时候呢，他所教导的比丘僧就是声闻弟子呢，也是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那他所成就的国土呢，也是没有前面般若三十大愿的那个种种过患，所以呢所教导的比丘僧无量无数不可无量无边不可数，是指成熟有情，其国土无有是诸众恶，是指净佛国土一样，你要称叹佛菩萨的功德，大概不超过这两大类，成熟有情，净佛国土。好，所以前面呢发净佛国土的愿，就先摄受比丘僧，就是声闻弟子无量以后呢，他国土的过患如前面般若三十大愿一样，也没有这种种过患，因为摄受众生广大故呢，每一个声闻弟子说又一样，跟他的老师一样，又成就种种国土庄严，所以国土的庄严因为成就友情的量更增广了，国土的庄严就更增广了啊，辗转增上啊，真的增上。如上所说，阿难薄佛言，世尊，是女人从何处执得本？所以在此呢，就有一个这个执众得本的得本应该要作何解释，在本经当中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定义，所谓的得本指的就是发菩提心叫做得本。为什么？他说啊，阿难就问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恒伽提婆这个优婆夷呢，他是在什么地方执众得本种诸善根的呢？佛就告诉阿难说，是女人从燃灯佛种善根，然后呢既然从燃灯佛种善根，那么底下的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指的当然就是种诸执众得本，对不对？所以得本指的就是发菩提心啊。我们在看到阿弥陀佛这个所谓的执众得本，那个众得本当然就是指的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是成佛的正因，所有其他的法行都是助缘啊，所以发菩提心才是正因啊，其他的种种法行成就的就是助缘的善根啊，以这样子的功德呢，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净化善燃灯佛上，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如我尔时以乌花善燃灯佛上，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呢，燃灯佛知我善根成就，与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个时候呢，是女人，这个女人指的就是恒伽提婆，所以恒伽提婆跟我那个时候在燃灯佛受记的时候呢，同一法会。所以在这个华严经也讲啊，华严经所列的众，所列的华严海会的大众，所有那些大众都跟这个都跟佛同一法会住，在那个时候呢一起学习普贤行，只是释迦牟尼佛先成就，成就以后呢，他所开讲的华严海会呢，所有当时在这个佛处一起共学的菩萨大众，就以普字辈十大菩萨为众啊，列众在华严海会当中庄严道场，所以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所有我们今天会在聚集一处的因缘呢，都是有因有缘的，都是过去的同学啊，个人的成就虽然有先后，可是一人成佛呢，众佛相随，同样庄严这个道场啊，所以这个表什么呢？表啊，任何一个人不会无因无缘而成就的，你要能够成佛一定是众因缘成熟，对不对？你要感恩这个众生，所以菩提属于众生，因为这个众功德因缘成就令我得成佛道， 所以当你成佛道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因缘都会现行啊，让你能够明了。所以所谓这个列众，意思就是说你过去无量劫来所修集的法行善根福德的因缘，都会在你成佛的时候呢显了明白，于是你会用感恩心啊，感恩心成佛啊。所以最后呢，佛后的菩提也是知恩报恩的法行而已啊，无有其他。所以同样，这个恒伽提婆这个女人，在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受记的时候呢，她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受记是这么样的庄严，所以她说啊，有为者亦若是，她起了这样的随喜心，于是呢发心言，她在那个地方说，愿我当来。这个发心是谁发心的？是恒伽提婆，过去生在释迦牟尼佛受燃灯佛记的时候，她就在旁边起随喜赞叹心，于是呢在这里天的部分你不妨下三个随喜回向发愿。所以你要看到别人呢有功德庄严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起这三个心，随喜，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应当有为者亦若是，回向发愿啊。而发愿呢，是愿未来佛也为我，就像今天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一样。所以他祈请谁？祈请释迦牟尼佛未来做佛的时候呢，我也要生在那个佛出生的时代，在那个法会当中，由他来受我记，这也表他的传承。所以他虽然同一个法会啊，同一个法会，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受燃灯佛的记，他就希望释迦牟尼佛未来成佛的时候呢，我也要出生在他的法会当中受释迦牟尼佛的记啊，希望释迦牟尼佛为我受记，他是发这样的愿。所以他一样是随喜回向发愿啊。所以愿我当来世呢亦如是菩萨，这个是菩萨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啊，就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受燃灯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样，希望他也为我受记，在未来世他的法会当初我做他的弟子，他希望为我受记。所以阿难啊，当知是女人与燃灯佛已经出发心了，已经执了这重德本，又久远劫来修集善根啊，修集善根。阿难，薄佛言：世尊，是女人久习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久当然是指无量劫喽，以无量劫的因缘习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修集这样的功德成就呢？佛言：如是如是，是女人久习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好，这个是这段因缘，这是个桥段。这个桥段呢，主要就是要引发接下来这一品，叫做学空不正品啊。学空不正，学空不正呢，它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灯柱圣奥品。那么往后头翻呢，后面那一品叫做梦中不正。梦中不正呢，大智度论啊，如果翻广进的话，在794页啊。梦中不正，梦中不正大智度论叫做梦四品，就是四愿，就相当于我们前面一品的所谓的梦行品。所以学空不正呢，相当于灯柱生奥品，是能够见第一地啊，见第一地。梦中不正呢，就相当于梦行品啊，是知道这一切虽然如幻如梦，但是呢也要行，也要发起这个般若三十大愿啊，要能够成就阿毗跋致相。所以梦中不正意思就是说，虽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我也要发大誓愿成就阿毗跋致的功德庄严。所以这两品又跟前面的灯柱生奥品的空啊，成就第一地，跟梦行品成就假观的功德庄严地位相当啊。经过一个恒伽提婆这个桥段，又再重新叙说前面的这个灯柱圣奥品跟梦行品啊，这边就改名为学空不正跟梦中不正。梦中不正跟学空不正都用不正，为什么讲不正？不正就是般若的智慧，就是无所得，以无所得调练其心，以这样的方便利故啊，行一切的功德行啊，行一切的功德行。那么梦中不正这一品结束以后呢，我们中卷 啊，这二十卷呢，就算明白了，就算圆满了，我们就学完了三分之二，哦，学了四年多的呢，啊，当然中间有跑出去学这个第十六分呢、啊，大智度论看前面的续品的这个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呢，哈、哦，不过也很不容易哈、哦，啊，才三十卷呢，所以这个郑思言智老师，你看这么多年来，现在下礼拜开始要讲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啊，有因缘就去给听哈、哦，不晓得他会怎么样阐释般若经。好，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先放一边，我们来看看和天品啊，恒伽提婆品的这个论本文。自论在2825页，2825页倒数两行。那这段文倒是没有讲太多难的问题哦，但是都一直绕在一个问题上打转，女人。为什么这个桥段要以这个恒伽提婆这个女人做比喻哈、哦、底下有讲一些这个佛法的对女人的看法的问题。好，底下还是问。问曰，如是大众闻说尽国土行，当然呢也包括成熟有情在内。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恒伽提婆品开始呢，这个恒伽提婆薄佛言说，取净佛国土，就是取前面的般若三十大愿，净佛国土的因缘呢，他就向佛报告他的心意。他说啊，在当时般若的法会当中，有那么多人都听到般若三十大愿，所以闻说净国土行，指的是前面梦行品的般若三十大愿。大家都同样听闻释迦牟尼佛为大众说般若三十大愿，何以但以一女人取净佛国土啊？净佛国土愿呢？答曰：多有发净佛国土愿者，但不发言，对不对？都跟佛的本心相契合嘛啊！但是他底下就讲了这句话，是龙树菩萨意见呢、哦。女人性清照，好胜，世事习气故。这个女人不是通指一般的女人，是指恒伽提婆这个人。恒伽提婆呢，她过去生的习气呢，久远劫来她过去的习气呢，就是清照好胜，好胜，喜欢啊，就是喜欢抢着发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复次有人言，女人有得道分，这个女人当然指还是指恒伽提婆，这个人呢。得道分已经有成就道果的气氛了，就是他的那个善根成熟了啊，所以他会领众发言，于人无分啊，还没有显现出那个道品的气氛，就是那个修善根的因缘还没有成熟，所以由这个成熟的上首弟子来代表大众发言啊。佛法不然，随众生业因缘。所以说啊，这段文到这边前面的余人无分就算是结束了，结束这段话了。底下他说啊，佛法不然啊，佛法不以自己的功德成就来发大誓愿，佛法呢是以有众生应当得度，以众生为缘而发起大誓愿。所以这个来做较量，较量什么呢？较量不以自己的善根成熟来发大誓愿，是以有众生应当得度，是以悲悯众生故。所以前面那种依自己的道分成就发愿的人叫做自增上菩萨，依众生因缘发大誓愿的叫做悲增上菩萨，而龙树菩萨一向都比较主张什么？悲增上啊，悲增上啊，自增上当然是很殊胜了哈。所以譬如良药啊，良药疗治诸病，不择贵贱，虽负女人潜质，而先是业因缘应得受记啊。虽然他潜质，但是呢他也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成就呢，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三十大愿的感动呢，以这样的因缘呢应得受记，所以心生欲说，故佛听自说。心生欲说指的是恒伽提婆有这样子的冲动，想要表示他要成佛的决心，于是呢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呢就蒙释迦牟尼佛受记啊。所以这个有因缘，这个菩萨也应该要不请之友哈、啊、要强出头啊。 不以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德行啊，具足不具足啊，而个人太过于谦虚啊，在这个成佛之道上呢，应当有为者亦若是，没有高低的区别啊。在此文就是这个意思。好，地下复次另外一个观点说，若佛默然与受记者，人则生矣。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受记有两个受记，一个是明记，一个是暗记。像阿弥陀佛他的放光呢，都披及我们，这是暗记，我们明气而不正。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呢了这个因缘，你应当要感应道交，对不对？哦，一样在我们这个因地呢发大誓愿，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呢能够感应道交，这就是一样。你要能够讲出来你的大誓愿，在三宝面前发大誓愿，用这样的自作誓愿感应道交。不是佛不受记我们，而是我们不敢承担。所以这边就说到一个因缘。当然呢，佛已经默然为我们大家都受记加持。可是如果在大众当中的因缘你不讲出口，佛也不能够依你自说的因缘为你铭记。所以这边也做一个示范，做个示范。因其自说故而与受记。因为如果你不自己说，佛就白白的为你受记，其他人就说他有什么功德，对不对？他还是我的学弟的，对不对？啊，我是台大的，他是什么大学的，就有这样的区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自己在三宝面前发大誓愿，以这样的勇猛心发大誓愿的话呢，佛就为他明白的受记。你要嫉妒是不是？那你也发大誓愿看看吗？对不对？所以用这样子的功德呢，让大家能够勇猛承担自己的如来家业。啊，这是最后这个观点。是故佛因其自说故而为他受记。所以这就是鼓励我们呢，大家要能够啊双肩扛起自己的本家誓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讨论为什么要以恒协提婆这个优婆夷来做代表，当上首大众来表法。啊，是劝我们这个下劣心的人呢，